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空中服务员分享如何让搭飞机更畅顺。为什么航空公司要乘客在登机后托运随身行李？搭飞机去旅行，乘客一般都准携带一件随身行李和一个随身小包登机，但很多时候乘客在登机前往往被航空公司要求托运随身行李，这个是为什么呢？ CBS 新闻报道，在登机后被要求托运随身行李和飞机大小有关，这一种情况很常见，尤其是在短途支线航班上。旅游专家精打细算旅行者播客主持人江立奥尔森对 CBS 说，通常的情况之下，当飞机太小没办法容纳机上所有随身行李的时候，航空公司就会要求乘客在登机后托运行李。奥尔森说，登机后托运行李越来越普遍的原因是托运行李费用不断上涨，与其付费托运行李，越来越多乘客选择将所有物品装入随身携带的行李。飞机的设计和配置都没有办法满足每位乘客携带大号行李登机的需求。他说，亦有乘客反映，他们在登机后托运行李之后，发现头顶行李架上还有空位。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要强迫乘客和行李分开呢？答案是为了节省时间。达美航空发言人话给 CBS 明尼达分台知，登机是影响航班准时起飞的最常见的因素，而乘客需要额外时间寄存行李，就会拖慢登机速度。达美航空使用优化工具来预测航班期间头顶行李架是否满。该航空公司表示，要求乘客在登机后托运行李始终是最后的选择。如果预计航班会满员，美达航空仲系会为乘客提供免费在候机大厅自助托运行李的选项。一位旅客在最近坐另一间航空公司的航班时，亦遇到类似情况。他说，我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嗰阵，加拿大航空就提醒我呢一趟航班会满晒，建议我免费托运行李，所以我照做了。怎样避免随身行李在登机后被托运？这个是要由订机票就开始。奥尔森说，我唯一的建议是尽量买更高一级的机票，这样可以给你提前登机。他说，提前登机可以提高获得头顶行李架空间的纪律。西南航空的做法亦印证了这一点。该航空公司的发言人话俾 WCCO 电视台知，我哋几乎总是要求最后登机组的乘客托运行李。我哋将为购买了额外腿部空间座位的乘客预留一些行李架。今年春天，达美航空和西南航空等多间航空公司提高了托运行李费用，这次提高价钱是为了抵消伊朗战争导致的航空燃油成本上涨。达美航空和西南航空第一件托运行李费现在是45美金，比之前贵了10美元。什么是登机门失子？为什么令人讨厌？搭过飞机的人都知道，登机过程相当长，再加上可能会有登机门失子出门，所以乘客的耐性会受到很大的考验。那什么是登机门失子呢？现在来看看专家怎样讲。 据《哈芬顿邮报》报道，美国旅行社美元飞行俱乐部的创办人暨执行长纽加顿表示，所谓登机门失子是指还未轮到就先涌向登机门口的附近的人，这些人逼在登机区急着要通过地勤人员的这一关，然后赶上飞机，即是在登机程序还未开始或他们属于最后登机组别的情况下亦是这样。飞伊旅游保险通讯副总金波特形容说，这个是一个很混乱的场面，乘客登机那阵心急如焚或焦虑不安，希望自己的行李可以有地方放。他说登机门失子并非官方用语，而是旅客使用的一种行话，用来描述登机门口一种很常见而且令人很生气的现象。订票公司 Going 的发言人纳斯特罗说，这些乘客可能是出于不耐烦，或者是想抢用客舱内的头顶置物柜，所以涌入登机门口，尤其是航班延误的情况下。时下很多人在搭飞机那阵只携带一个随身行李箱，还将其他在头顶置物还将它放在头顶置物柜里面，以避免拖住又大又重的行李箱到处走，而且可以节省托运行李箱的费用，所以他们想尽早登机，以免头顶置物柜内的空间不足而放置他们的行李箱。对很多乘客来说，为了抢占令人睡眠行李箱空间而站在那里20分钟是值得的。纽加顿说，即使整个登机过程通常都有规划，但有些人还是担心错过自己的组别，所以比其他人迟些登机。不过对很多乘客来说，登机门失子可能也不是有意识的行为。纳斯特罗说，就我自己来说，我理解大家在登机那阵养成的几乎不是下意识的习惯，他们漫不经心地站在登机门口附近，就好像登机门口是一部行驶的地铁车厢，你必须在车门关闭前跳上去。另外，缺乏航空旅行经验以及飞行时的紧张情绪亦可能是出现这种行为的原因。正如旅游专家布尔吉里所说，有些旅客可能不是完全了解登机程序，还认为他们需要提前到登机门口附近，以免错过登机时间。登机门失子所造成的问题，万立史密斯丽儿咨询公司的总经理史密斯说，登机门失子确实是一个问题，他们比落飞机的人难以离开登机后区域，亦比那些试图登机的人难以登机。史密斯认为，登机门工作人员的职责是鼓励那些还未有轮到登机的乘客留在座位上或者站在一边，以便给其他人通过。布尔吉里说，我认为登机门失子的行为是适得其反，虽然这种行为背后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但它会给所有相关人员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它会造成拥塞，减慢登机速度，给有合理登机需要的乘客带来不方便，甚至可能导致航班延误。登机门失子现象似乎反映了从众效应，选择逼到登机区域的乘客越多，跟随仲仿效的乘客就越多。至于这种现象应该怎样去压制呢？布尔吉里说，身为旅客，尊重登机流程不只可以帮助他人，还可以给所有相关人员享受更愉快更有效率的旅程。近年来，有些航空公司已采取措施应对这些现象，美国航空公司甚至实施了新的技术，当乘客在被叫到之前试图登机那阵，登机门口就会发出声响。纳斯特罗建议说，在你的组别被叫到之前不要试图登机，这样你就不会在众人面前冒面或者引人侧目。他提到，如果你担心头顶置物柜内的空间不足，而且转机时间很赶，或携带了贵重物品，你可以请登机门口工作人员或空中服务员提供协助。 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第二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身为旅客，尊重登机流程，唔止可以帮助他人，仲可以俾所有相关人员享受更愉快、更有效率嘅旅程。而家继续讲落去，虽然佢哋唔可以保证一定帮得上忙，但佢睇过佢哋发挥咗神奇嘅作用。否则你可以选择预订不太挤迫的航班，或早点去机场托运行李。刘嘉顿说，你可以考虑用信用卡和最常乘搭的航空公司买机票，这样你就可以免费托运行李，而不需要担心头顶置物柜的空间。他强调，每个乘客只是想安全地抵达目的地，所以在登机门口保持一些内心和自我意识会很有帮助，无需令登机区域变得比较挤拥，进而增加旅行的压力。金波特就建议说，如果你不担心头顶置物柜的空间问题，你可以等到逼在登机门口的乘客消散之后再下去登机。想搭机旅行舒适清洁，空中小姐建议不要做三件事。大多数人在一生中都有坐过飞机的经历，而坐飞机是很劳累而且容易烦躁的过程。为了令自己在搭机过程中更加舒适，一位经验丰富的空姐提出建议，有三件事在飞机上千万不要做。纽约时报报道，来自德州达拉斯有五年空中服务经验的空姐雪儿基洛在社交媒体上说，我永远不会在飞机上穿短裤，气温会好低，你会被冻死。基洛说，气温会好低，你会被冻死。他还强调商业航班上温度相当于北极气温。基洛还指出，在发生事故需要紧急疏散乘客的时候，穿短裤会带来危险。他说，如果我们需要疏散乘客，你必须由滑梯上滑下来的时候，你的屁股会被灼伤。这个是因为顺着充气逃生滑梯的尼龙表面快速滑落的时候，裸露的皮肤会和滑梯表面产生强烈摩擦。基洛建议第二件不可以做的事是在需要转机的时候没有留出足够的缓冲时间。我绝对不会预订少于三个钟头的转机航班。基洛说，延误的原因可能有100001个。2024年搭机旅行延误很常见。如果你的预订时间少于三个钟头，错过转机的可能性很高。他警告说，作为他最后的建议，基洛敦促乘客不要在客机厕所里面用卫生纸。所以我只有话俾所有女士们改用面纸。基洛话，原因系飞机喺3600英尺高空飞行时，好可能会遇到急流，卫生纸会沾染一啲不洁液体。网友对基洛嘅建议表示感谢。一名网友留言话：感谢你提出嘅宝贵信息。是的，所有这些建议都正确，我亦永远不会着凉鞋、夹脚拖鞋坐飞机。如果我一定要使用厕所，我会戴手套。一位空姐对基洛的意见表示同意。今年年初，达美航空乘客服务员西蒙·海特斯亦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怎样携带液体旅行的视频，获得热传。如果你们喜欢燕麦奶或任何种类的牛奶，他说拿一个母乳袋将液体放入去。去年11月，一名叫海文的空中服务员向飞机乘客提供一个建议，在飞机时不要点咖啡饮。 佢透露咗空中服务员清理咖啡壶嘅方式，就将剩低嘅咖啡直接倒入马桶，可能会有一啲不洁裸粒、细菌等容易飞溅嘅东西黐喺咖啡壶度。所以，除非你乘坐嘅航班配备咗浓缩咖啡机，否则我唔会要咖啡。佢话。空中服务员提醒年长者搭飞机嗰阵唔好犯呢个错误。对好多人嚟讲，搭飞机系好攰、令人倍感压力嘅一件事，尤其系长程航班。对年长者呢个就更唔使讲啦。有空中服务员表示，年长者记性比较差，搭飞机嗰阵经常唔记得啲事，而且容易犯一个错误。有多年飞行经验嘅空中服务员穆洛兹话俾英国每日快报话。年长者经常唔记得一啲重要嘅项目、件重要嘅事项，所以喺飞机途中招致麻烦。穆洛兹话：佢睇过年长嘅乘客唔记得嗰啲物品放喺行李箱里边好多次。我哋成日都话俾佢哋知，如果佢哋有重要嘅物品、护照、药物或你电池仲喺客舱中随身携带。他说大家都是这样讲，没有啊，我没有将这些东西放在行李箱里面，但在很多案例中，当飞机降落那时候，这些人才走过来跟他们说，哎呀，我的护照真的放在行李箱里面。他提到这一种事一再发生，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放在客舱的背包里面，但他们就是在托运的行李箱里面，大家总是会忘记这些事。他补充说，很多老年乘客不记得药物放在随身携带的背包里面，即使他们在飞机上不需要使用，但他们落飞机后没多久就会用得着。他说好多年长嘅游客携带嘅旅游目的地冇处方，买唔到药物系非常重要噶。佢开玩笑咁话，乘客喺飞机上可以免费要到嘅嘢就系一杯水。如果你需要食药，你可以要一杯水，唔使惊，呢个系你免费得到嘅唯一一样嘢。各国政府通常都批准乘客将重要的药品或用以吸入特定药物的吸入器等医疗器材带上飞机。以英国为例，超过100毫升的药品需要医生证明，例如医生的信件或处方，100毫升以下就不需要。如果需要携带氧气瓶，乘客一定要事先联络航空公司。除了不要忘记事情之外，年长者在搭飞机嗰阵，亦应该注意坐边个位置。女飞行员肯卡分享咗大家搭飞机点样保持身体健康嘅要诀，其中包括年长者应该避免坐喺窗户旁边，以降低罹患皮肤癌嘅风险。肯卡透露，坐喺窗口旁边嘅乘客会有比较高嘅健康风险，因为飞机嘅窗口唔会过滤阳光中具有杀伤力嘅紫外线。由于老年人罹患皮肤癌嘅风险较高，所以当佢哋搭飞机嗰阵，最好唔好坐喺窗口位。点解有四类食物唔好带上飞机食？听听空姐解释。搭机旅行价格不菲，好多乘客自带零食登机，带乜嘢样嘅食物上飞机有讲究。考虑到对其他乘客的基本礼貌及可能引起消化问题，空中服务员指出，四类最好不要带上飞机的食物。为了避免航空公司收取过高价格，很多旅客会提前做好计划，在随身行李放一些必需品。据 Eating Well 报道，在你拉上行李箱拉链之前，机组人员敦促乘客仔细检查一下自己携带的食物。为什么要避免带坚果登机呢？坚果被以为健康就携带的零食，但可能不是搭机旅行的好选择。国际航班乘务员史提芬尼伯格建议谨慎食用坚果，还指出某些航空公司对坚果过敏问题非常重视。如果飞机上有乘客对坚果过敏，一些航空公司会采取非常严格措施。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二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嚟第三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如果飞机上有乘客对坚果过敏，一啲航空公司会采取非常严格措施。而家继续讲落去，所以最好唔好冒险。佢解释话，虽然研究仲未最终证实空气中传播嘅坚果过敏源会喺远处造成显著危害。但机组人员普遍认为，为了机上所有乘客的利益，完全不食用坚果才是更体贴的做法。气味浓烈的食物亦属于禁忌。罐装金鲳鱼或鲑鱼、煮鸡蛋以及蒜味或洋葱味的零食最好不要带上飞机。即使这些食物营养丰富，它们持久的气味亦会迅速弥漫整个封闭的客舱，令你成为同排最不受欢迎的人。空姐卢拉·韦尔奇强调了高空环境中气味的重要性。她指出，出于对其他食客的礼貌，你应该知道气味浓烈的食物会令人很不舒服，甚至会令附近乘客感到呕心。选择气味较淡的零食，对于保持机舱内空气清新而言至关重要。爆谷对幼儿不宜，爆谷看似是无害的观影零食，但史提芬尼伯格坦言，他不想带爆谷上飞机，源于他所谓的非理性窒息恐惧。研究表明，爆谷是幼儿窒息风险最高的食物之一，所以在狭窄小机舱内食用爆谷尤其危险。由于小朋友时时想食父母正在吃的东西，伯格建议完全放弃爆谷，将这种富含纤维的零食留到飞机落地后才再享用。咸味零食榜上有名，食用高钠食物会扰乱体液平衡，导致血压暂时升高，这个对高血压等疾病患者来讲尤其危险。长时间的坐姿和飞行途中有限的活动很容易导致水肿，这个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表现为体液积聚在手脚或脚踭部位，造成明显的肿胀。卢拉·韦尔奇指出，这种肿胀在飞机途中会令人感到很不舒服，所以建议避免食用任何可能加重体液滞留的食物。薯片和椒盐卷饼是常见的罪魁祸首，因为它们的高钠含量会加剧腹胀和飞行途中的不适感。带哪些食物登机最安全？在这个时候亦有很多食物适合用于飞机，脆嫩的鹰嘴豆或毛豆富含膳食纤维和蛋白质，能够有效缓解饥饿感，尤其是在只有海盐简单调味而非浓重的蒜蓉或洋葱味。干果亦是轻便易携带的选择，但务必选择无糖品种。如果飞行途中需要快速补充蛋白质，杯装速溶燕麦片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只需带上羹，还选择低糖低钠的果类就可以了。肉干或植物肉干亦是方便携带的蛋白质来源，不过在国际航班上最好在落地前食完不含坚果的蛋白棒，亦是快速补充能量的理想之选，无需担心过敏问题。值得留意的是，飞机客舱的气压通常维持在相当于海拔6000至8000英尺的水平，这个意味着氧气浓度降低及气压下降会影响味觉、消化功能和血液循环产生微妙影响。这个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在地面上看起来无害的食物，无论是因为气味、钠含量还是口感，在巡航高度食用那阵都会产生明显更强烈的反应。三个登机习惯最令空中服务员反感或自行情延误。大多数人都有搭飞机的体验，由抵达机场到登机，整个过程令人焦虑和紧张。有时不经意的一些行为会令他人反感，尤其一些乘客在登机后所做的事会令空中服务员不乐见。没人会在登机时全心想怎样做才会激怒空中服务员，但一些乘客所为会令机组人员反感。 往往这些行为都是乘客在无意间做出的。旅游杂志最近采访了两位资深空中服务员，探讨一些乘客可能习以为常，就比空中服务员增加额外工作量，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导致航班延误和登机行为，供需要搭机的乘客避免。以下是空中服务员希望旅客在飞机起飞前改掉的习惯，甚至调换座位。大家想要换座位的原因通常很容易理解，想同同行的伙伴坐在一起，想从中间座位换到靠窗位置，或者想避开靠近卫生间的区域。很多旅行常客可能会认为这个很湿碎，行前规划不周。很多旅行常客可能会认为这个纯粹是行前规划不周，但这个仍然挡不住有乘客在登机过程中堵塞通道，试图达成换位交易。空中服务员对此并不乐见，而且不只是因为这种行为拖慢了登机速度，还有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情况，登机结束，机舱门关闭，而你发现前面有一片空荡荡的完美座位，由 28F 换到 16A 的绝佳机会看起来就在眼前，但你静鸡鸡地帮自己升级座位之前，请务必知道空中服务员肯定在这里密切留意这一切，千万不要擅自换位。这个都令所有人都不自在。旅游节目主持人空前服人员包比卢里说，他曾经在全美航空和维珍美国航空工作了10年，这两间航空公司现在已经停运。大多数航空公司对宽敞腿部空间的座位收取额外费用，而且几乎每间航空公司都会给机组人员配备移动设备，上面显示哪些座位应当空置，以及哪些乘客购买了特定座位。整理行李的问题，随着航空公司开始对托运行李收费，越来越多的乘客选择只携带随身行李，这个比客舱管理带来挑战，因为飞机的设计初衷并非为每个座位都配备相应的行李架空间来容纳一个行李箱。即使众所周知，较早登机的乘客可以优先占用抢手的头顶行李架空间，但如何高效利用这些空间同样至关重要。内容创作者海尔西·罗杰斯在一间美国大型航空公司工作了3年，他说关于乘客行为最令他感到困扰的往往和头顶行李架内行李的摆放方式有关。大家会随意挪动其他乘客的行李，或者将包横放住，导致行李架塞不埋。他说而且他们甚至不检查一下行李架到底有没有关好。他亦指出很多头顶行李架上都贴有示意图，展示了行李的正确摆放方式，但乘客在急于抢占空间那时往往会忽略这些图示。罗杰斯补充说，虽然为了塞入随身行李而挪动他人物品看似无伤大雅，但空中服务人员更希望乘客将这件事留给机组人员来处理。在走廊上停低下来整理背包，拿出电子设备或抄零食，令其他人都在后面干等，这种行为亦不可取。不要站在通道将背包那些东西拿出来，罗杰斯说，先走到自己的座位上，等空间稍微宽敞一点，你完全可以再将东西放回头顶行李架里面，上飞机后再如厕。即使就算很急，转机时间紧迫的乘客在登机前未必有时间去洗手间，但他表示有些旅客在登机后等候时有充裕时间，但就偏偏等到上飞机才想起来要上厕所，这个令空中服务人员感到困惑。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有些旅客在登机口等候时有充裕时间，但就偏偏等到上飞机才想起来要上厕所，这个令空中服务人员感到困惑。现在继续讲下去，你一搭上飞机突然就觉得就是现在了。他说总有几位空中服务员负责加快登机速度，还有几位在这里忙着处理配餐时事宜，所以这些区域如果排队真的会将工作秩序搞到粒粒乱。罗杰斯的看法稍微宽容一点，主要是因为他理解那种一上飞机就突然想上厕所的奇妙心理。我知道很多空中服务人员对乘客在起飞前要求使用洗手间感到头痛，但我可以理解这种心情。他说不过他还是建议乘客尽可能在登机舱门关闭前解决鱼翅问题，所有人都必须坐回座位，我们才可以起飞。他补充说卢里亦提到在起飞前索取饮用水亦会拖慢起飞，虽然起飞前提供饮料通常是头等舱服务的一部分，但机组人员的配置并不足以在起飞前为整个客舱乘客提供这类服务，大家要饮水往往是因为需要食药。卢女说当然空中服务人员会满足他们的需求，但如果我们在起飞前提供饮料，就还要再次穿过客舱去收垃圾，最好在登机前将水杯装满，或者是在机场商场买好饮料。哪些迹象显示你是好相处乘客？空中服务员揭秘，搭机旅行充满兴奋期待和焦虑，特别是整个登机过程都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在旅途中，空中服务员亦希望搭机乘客好相处，一个小小的善意之举往往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正面影响。在大多数服务行业中，大家往往担心遇到难缠的顾客，亦即是说那些因沮丧、怒火或失望而引发冲突，或至少造成尴尬局面的人。对空中服务员来讲，这一种担忧尤其强烈，因为一次不愉快的互动往往并非转瞬间即逝，他们可能需要在万米高空和粗鲁或行为不端的乘客共处几个钟头。不过经验丰富的机组人员亦可以捕捉到一些信号，判断某位乘客是否好相处，从而相应调整服务方式，为了令他们的工作更轻松，同时亦为了给所有人的飞行体验更愉快。网站采访了几位航空业专业人士，了解他们怎样识别那些迹象讲明乘客是好相处之人，以及作为乘客可以做些什么来令飞行之旅更美好。空中服务员表示，诸如眼神交流、向机组人员问候以及道谢等小举动，都传递出乘客乐于配合而且尊重他人的信号。体贴的举动可以改善互动氛围，有时甚至可以换来更优质的服务。另一方面，乘客表现出明显压力、不耐烦或处于醉酒状态，但是主要的负面信号可能导致不愉快经历，甚至被请落飞机。不要低估一句简单问候或一个灿烂微笑的力量。当乘客登机那阵，如果可以同我进行眼神交流还打声招呼，我通常会感到很安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空乘人员给杂志的邮件中说，只要他们注意到我的存在，我就很有信心他们会是好相处的乘客。西南航空一位空中服务员亦透过电子邮件表达了同样看法，他指出他踏入机舱门的那一刻开始，乘客情绪就定落了互动基调，旅行本身压力很大，而压力是会传染。他说友善的态度大有裨益，我们总是竭尽全力保持积极的服务态度，亦非常感激乘客给他们善意的回应。千祈不要低估体贴的举动，或一句恰到好处的谢谢， 或送出一张星巴克礼品卡、一个咖啡杯、一个松饼，又或者一张写有文字的打开的贺卡。即使大多数旅客可能觉得这种做法有些多余，但为乘客服务员准备小礼物，表达你是一位懂得感恩的乘客，好像一袋朱古力或5美元星巴克礼品卡，这样的小礼物真是很贴心。一位阿拉斯加航空的乘客服务员透露，很多时候我会尽量通过免费提供饮料或餐食来回应这份心意，但请不要指望每次都可以这样，因为我们可能会因此惹上麻烦。如果有人特意用自己辛苦赚来的钱来令我们心情变好，那绝对可以看出这个是一位随和、心态轻松而且非常好的乘客。因为美国航空空中服务员补充，我们的工作日程往往漫长而艰苦，时时无法按时吃饭或摄入咖啡因，这一种体贴的心意可以给我们的工作稍微轻松一点。当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句简单的谢谢亦同样管用。我数不清有多少人在我们递送饮料或回答问题的时候，甚至连一句谢谢都不说。一位已经退休的联合航空服务员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没错，我们是在这里履行职责，但这个不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更不该不该说一句道谢。是不是旅行常客？空姐根据登机一习惯即可判断。坐飞机是很多人经历多次的事，对他们来说登机似乎是相当寻常的过程。乘客走入飞机舱门，空中服务员面带微笑问好，检查登机牌，指引乘客找到座位，还协助乘客有序通行。这些互动看起来简短而且例行公事，其实情况远非如此随意。机组人员受过专门训练，由登机开始那一刻起就保持高度警觉，短短几秒钟内，他们就可以分辨出哪些乘客看起来自信满满，哪些人显得不知所措，可能需要帮助，以及哪些人对登机流程不是很太熟悉。登机过程中的一个特定习惯动作，空中服务员往往还可以很快注意到乘客在登机过程中的一个特定习惯动作。据他们说，这个习惯动作通常足以判断乘客是第一次乘坐飞机亦或是经常旅行。最快发现乘客是否经常旅行的方法之一，就是观察他们怎样使用头顶行李架。经常旅行的乘客通常在到达座位前就知道自己该怎样做，他们拿起行李迅速放入行李架，闩上行李舱门，然后离开通道，不会影响后面乘客的登机流程。这些确是一件小事，但在满载几百名乘客的飞机上，短短几秒钟就可以造成显著差异。不是经常旅行的乘客往往采取截然不同的方式，有些人会在通道停下来整理行李，由随身行李中拿出物品，或者花时间决定行李应该放在哪里，而且其他乘客就开始在他们身后排队。机组人员即刻注意到这些情况，因为行李架使用延误是繁忙航班登机缓慢的主因之一。随身行李的放置方式是判断飞机常客的另一个关键点。航空公司建议将随身行李的辘向内放入行李架，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利用空间，给更多乘客的行李可以放入行李架。经常坐飞机的人通常会自动这样做，但新手就更倾向于将行李横放，从而占用不必要的空间。还有哪些行为可以判断谁是旅行常客？另一个可以快速判断一个是初次旅行亦或是经常坐飞机的，是观察他们登机后的行动方式。第一次坐飞机的人或者不经常旅行的人进入机舱那阵，往往显得格外谨慎，很多人会反复检查登机牌，一排一排地看下座位编号， 或者放慢脚步，琢磨自己应该点样行。而经常坐飞机嘅人就通常更加自信，因为佢哋对整个流程已经非常熟悉，佢哋通常大致知道自己嘅座位喺边一排，所以进入飞机后亦尽量避免不必要嘅停留。好多人仲会提前做好准备，将耳机、充电器、药品或护照等重要物品放喺触手可及嘅地方，而唔系喺登机过程中多次打开随身行李。一个小小举动就可以改变飞机体验。对于空中服务人员来讲，登机是整个飞行过程中最繁忙的环节之一，他们需要进行安全检查，关注乘客，回答问题，还在起飞前保持客舱的整洁有序。他们会注意到各种各样的事，有好有坏，但有一个小小举动往往比其他任何举动更能令他们印象深刻，这个就是登机时向机组人员致意，好像眼神交流、微笑或打招呼，这样简单的举动通常都可以即刻被注意到。另外在飞行过程中，例如说讲声多谢，在繁忙时段保持耐心或礼貌地跟机组人员交谈等简单举动，通常亦会受到赞赏。这个表明乘客理解空中服务人员在同时管理几百名乘客的同时，努力确保飞行安全、有序和舒适。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大纪元和网站，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我们同大家讲拜拜啦。